好，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殿啊。昨天晚上我们的建殿工作初见成效，把那个破连椅请出去了。建造之前是先拆毁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是吧？这叫除旧布新。所以说我们要把一切旧造的生命抛弃，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建造，这是教会今年的主题啊。因为我们生命教会是从教堂里面分解出来的，无论我们是早出来的晚出来的，总之我们要与那里面一切旧造的性情完全的隔绝，教堂里面一切的那些污秽、那些杂质抛弃掉。当然，有不是从教堂来的，那就好说一些啊。
生命教会
生的，在生命教会生的就比较容易一些，这个拆毁就容易一些。你是在生命教会生的。但是这个毕哥的口声说啊，说人家不得老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二节，这就说所以，因为他有所以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前面说的啊，前面说的是在罪上死，在基督里活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。王是啥？对，说了算的。王就是权柄啊，王就是主啊，他说你得听，那叫王啊。过去谁做王？罪作王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看罪是死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已经怎么样。上次不是学到这个受洗吗？受洗是什么意思啊？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罪身啊已经灭绝了，因此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主了，也不再做我们的王了，他在我们身上没有势力了，而我们就不用再顺从身子的私欲。身子是有私欲的，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个身子它是个器具，有那个身体啊，身子是个器具，它本身没有什么罪不罪的，它是个中性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身子里面却有一种叫私欲的东西。什么是私欲？
就是自己心思。
人是有很多欲望，是吧？那么一般的这种欲望啊，我们不能算是罪，因为你饿了就要吃，你渴了就要喝，是吧？你生气了就要。生气不可犯罪，不是不让生气啊，生气不可犯罪。那么正常的欲望，如果你过分的去追求，就说过了这个欲望了，它就什么？它就是私欲。私欲就长成，就生出什么来？生出罪来。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说这个私欲啊，这个欲望还是要特别留意的。那么亚当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，罪也不做他们的主啊，是吧？那他们怎么会犯罪啊？是不是因为私欲被引诱啊？
是。
如果他没有这个欲望的话，那撒旦的引诱也不会成功。我们今天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，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主了，但是你这个身子是不是还在？那个欲望还在， 所以保罗说一句话，说这个杜甫是为食物啊，人这个杜甫啊，就代表着人的需要，因为这个肚子饿了你就要吃嘛，啊，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就过于追求这个东西，或者说我们去服侍你的这种欲望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落入到一种光景里面，就是私欲怀胎。所以说你信主了以后啊，还是有犯罪的可能性，因为这个身子它还在，因为这个私欲还可能发动。有没有私欲啊？
有，
嗯，很坚决，都有，都有吧。那怎么办？拿这个东西怎么办？接下来他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这是方法了。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献给谁做器具。先说是不要。不要给谁啊？不要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就是这个引诱来了的时候，罪要来搅扰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怎么样？不要献给他，不要让他用，这是那个方法。再一个呢，道要像什么？这就是你要做的那个事儿。你前面是不要，后面是道要。道要什么？像从死里复活的人。什么是死里复活的人啊？这个像，怎么个像法？怎么个像法？死里复活的人啥样啊？新生的生命。新生的生命它是怎么来的？你们都说的太高大上了。你说的就实际一点。你说靠主靠主，谁都不知道靠主啊。有具体的操作方法的。叫什么？叫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这就是方法。首先是不要献给罪，然后呢，献给谁啊？献给神。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，献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，这叫活祭，为神做了，为神用了，完全被神充满了。你是不是就不会犯罪了？
是。
那罪就不再做你的主了。所以说这是那个方法啊。其实人啊，你就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也知道世上有罪。虽然他不太承认嘛，但是他心里也明白，是吧？人人都是有罪的啊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？这个圣人他也承认啊。但是对于这个罪怎么办？人会怎么办啊？人一般都是咋办的？相公赎罪，多做做点好事是吧？这人就是两种方法，一种是针对罪来的，一种是针对什么？这个犯罪的身体，就是两种方法。前一种方法就是宗教性的，后一种方法是道德性的。但是搞来搞去怎么样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解决不了。人针对这个罪有很多的方式。你比如说用法律是吧，来抑制它，这是一种方式，能不能解决？要不然就没有犯法的了是吧。法律这么多，法律越来越健全，但是人的犯罪呢照样多，解决不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针对人的身体来的，这叫什么？叫修行啊。修行，无论是这个儒释道，他们都讲修行啊。修行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，每日怎么样？要三省吾身是吧？那像儒家呀，他们用这种功过格呀，就是一边写着功，一边写着过，就是今天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坏事，然后我每一天要做笔记的，做功课，争取怎么样？少做坏事，多做好事，将功补过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说一点用也没有，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，人还是要犯罪。佛家就是讲什么？就是讲修行，要 离开这个城市是吧，到深山老林里去修。为什么佛教呢，寺庙都建在那个
山上，
哎，这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呀，现在不一样了啊，现在庙里可热闹了。那已经不是佛教了，那已经啊，那成买卖了。哎，真正的佛教徒啊，他们都是到深山老林去修炼，为什么呢？远离世俗啊，尽量不让罪来沾染我，是吧？我才能够静心修炼，才能够达到那个灭罪的那种光景。其实呢，也是自欺欺人。
嗯，
最高的境界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柱子上，我就不下来了，我吃喝拉撒都在上面。那就不犯罪了，是吧？但你也没用啊，那整天在柱子上活着有啥用，是吧？你对这个社会没贡献啊，家也不管了，是不是出家当和尚就是没父母了，没有亲戚了，还不赡养老人了，是吧？这个东西真是很荒唐的事情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既不是对罪来的，罪没有死啊，罪没有灭，罪还在，这是一种事实啊，是不是罪还在？嗯，还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而且对我们还有影响，也不是针对这个身体来的，也不是让你去修炼，不是让你去攻克你的己身，这个方式是没用的。人因为什么？人你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道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这样的话呢，罪就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了，而且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什么叫在律法之下呀？什么人在律法之下？罪人嘛，啊，这个律法是让人治罪的，是吧？啊，你犯了罪，是不是就在律法的控诉和治罪底下？将来还要审判你，你犯罪的人都在律法之下，你不在神的律法之下，你也在那个道德律之下呀。那没有律法的人，神给他什么？律法的功用，是非之心互作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人都有是非之心的，这叫良心，是不是都按良心做事啊？嗯，有没有都按良心做事啊？嗯。想是这样想，说是这样说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按良心做事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犯罪就是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今天呢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我们乃做义的奴仆。这两个奴仆，人就是两种选择，要不然你做罪的奴仆，要不然就做义的奴仆，就这两种选择，没有其他的出路。我们做义的奴仆，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了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不是废掉律法，是因为我们不再去干犯律法了。律法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没用了？因为基督为我们授权了律法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恩典是啥？啥是恩典？
救恩，
这个可以说的高大上一点了，恩典就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替死代赎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发动，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与他联合，就在他的死上有份，也在他的复活上有份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去遵行他的话，献上自己做义的器具，这是那个出路啊，这是那个方式。那这些怎么样呢？他又开始提问，保罗是自问自答呀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这是一个事实啊，我们已经得了救恩了，我们也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犯罪吗？前面不是说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吗？啊，那既然是恩典更显多，我们就多多犯罪，让恩典显得更多一些，是不是这样？保罗说，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，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了， 反正是谁已经给我们赦免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谁把你的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？
是是。
将来的罪呢？将来的罪？将来没罪了。你不会犯罪了，那很好啊，那很好。当然，基督徒犯罪不是一个常态。基督徒犯罪，他不是说跟世人一样，世人是以犯罪为乐的，这罪中之乐嘛。而且他还不知道那是犯罪，他也不觉得那是犯罪。但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，基督徒犯罪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基督徒犯罪是一种痛苦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去犯罪。那么这样呢，保罗说断乎不可，接下来他就解释，说岂不晓得，就是我们应该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还是讲到献上，还是讲到奴仆。这世界有两个主啊，一个主是啥？是罪啊。再一个主呢？是义啊，是吧？罪和义是相对的啊。你就是个奴仆，人活着就是个奴仆，你不是做这个的奴仆，就是做那个奴仆。你不是做罪的奴仆而犯罪，就是做义的奴仆去称义。就这两个选择，就这两种状态。我们献上自己，顺从谁做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，这是一种选择，以至于死啊，那个结局就是死。你犯罪就是死吗？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至于成义。顺命，顺谁的命啊？顺谁的命？顺主的命啊，就是听神的话。因为人犯罪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导致的吗？昨天张子梅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当真啊，你真正的信神的话，你把他的话当真。当真什么意思？就你真要去办事，真要去做，那就当真呀。当我们顺命的时候，以至于怎么样，就会怎么样，就会称义啊。这里讲到称义啊，称义和称义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？有区别在哪？不知道。称义啥意思？
算你为义
啊。对，就称你为义，算你为义啊。这是在名义上的。称义呢？事实上的，对不对啊？这叫名副其实啊，这叫实至名归啊。你光是顶了个名堂，这好多人都自称是基督徒啊。他顶了个名堂，是他是称义了，但是他不一定诚意啊。什么时候诚意啊？顺命啊，顺命就能诚意。这诚意并不是那么难啊。顺命就行了，你听神的话，对，没错，听神的话你就成为义，这个事实就成就了。所以感谢神呀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从前我们是做罪的奴仆，是吧？而今呢？
义的奴
仆。我们顺服了。顺服啥？说传给你们的，是不是得传啊？我们这个信福音是不是有人给我们传啊？
是。
传给我们的什么？道理的模范。他用词哈，保罗用词很讲究的。什么叫模范？什么叫模范？
基督就是模范。
基督就是模范。基督那是标杆，那个榜样。
标杆。
模就是那个模具，这个模子，模子啊，就一个模子烤出来，你就是，你那俩不像一个模子烤出来，你们叫双卵双生，单卵双生就是一个模子烤出来，一模一样是吧？饭是什么？ 就是那个样式，范儿嘛，范就是那个样式啊。基督就是我们的模范，这里用模范，他的道理就是他的话语，他是一个模范，就是我们要去效法的，我们要去磨成的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就是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式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。无论他让你临到什么，他让你加入教会，或者说他让你经历一些事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成为那个样式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还讲什么，就话语的规模，这个也意思差不多相近啊。这里讲道理的模范，他讲话语的规模，神的话是有规模的，就是说在这个规模里面，你既不能加也不能减，你就是完全的接纳，完全的顺从，这叫规模。神的道是有模范的，按着这个模范，按着这个标杆去顺从去行就好了，就成义了。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？
嗯
啊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个，不仅仅要称义，不仅仅上我们名义上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还要称义，我们事实上要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成为神的儿女的途径或者是那个标志就是什么？顺服啊，神的喜悦我们的顺服，顺服是强于你的献祭的。你说我什么也献上了啊，我也做了很多的善事，那不是不好，而是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。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，神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啊，神更看重的是你的所事而超过你的所做。因为一个人你是什么你才会做什么，你是一个义人你就会行义啊，你是个罪人就会犯罪。所以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是不是释放了？释放了没？刚才唱的都挺起劲儿的，释放了，
释放了，
释放了。从哪里释放？
从罪
里得了释放。原来我们是被罪捆绑着啊，就好像下了监一样。今天我们释放了，释放了是从罪里释放，但是我们却做了什么？义的奴仆。光释放还不行啊，光释放就是说你现在是没罪了，但是你还不是成义。这个无罪和称义是不一样的，你还不是一个义人。什么称义人呢？做义的奴仆，做他的奴仆就是听他的话，完全属乎他的，这叫义的奴仆。保罗好像是怕我们听不懂啊，他还在继续讲继续解释，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恐怕我们软弱有的时候不好理解，他就怎么样了，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。怎么说呢？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。以前是不法，不法就是不什么法呀，不是神的法是吧，这叫不法。不法就是犯罪啊，犯罪就是不法是吧，不法之徒吗？我们原先都是不法之徒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将肢体献给谁了？不洁不法做奴仆，那就是罪啊。现今呢？现在呢？
将肢体献给谁呢？
照样将肢体，照样是照什么样？是照献上的那个样啊。献上什么？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这就是过去的光景和现在的光景。我们不再献给不洁不义不法，而是献给义，做义的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，那是过去的事，过去的光景啊。过去的光景我们不被义约束，为什么呢？做罪的奴仆啊。 做罪的奴仆义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你完全听他的，他就是你的主，你根本不知道义在哪里，你无从顺从。那今天呢，换了主人了，是不是原来鸠占鹊巢啊？嗯，现在呢，神的灵来了，义来了，良心怎么样？良心就苏醒了，那我们就不再顺从那个罪，我们顺从义，做义的奴仆，献上，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器具献给他。他作为主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肯定是让你行义啊，他所发的每一项命令都是义啊，所以说你就是行义嘛，你就是义人嘛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过去看什么为羞耻？
罪，死，罪就得死。
过去的时候羞耻不羞耻啊？
羞耻。
他说是现今看为羞耻的事，就是看你过去的行为，是吧？
嗯。
过去行为是不是很多羞耻的事？
是。
但是当时知不知道耻啊？
知不道。
啊，不以为耻啊，还以为荣啊。嗯。你看我们的仙女哈，她那个见证，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？
是。
嗯。她不信主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可好了，她可善良了，她的确是挺善良。她说你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，你看第一医院打听打听，可善良了，有口皆碑。但是她信了主以后呢，她觉得自己可污秽了，以前可羞耻了，这就是改变。人不信主啊，他是看不清自己的。那么人你做的再好，你还是一个什么？还是个罪人，只是相比较而言你比别人强点。嗯，这叫五十步笑一百步。别人逃跑跑了一百步，那个五十步的那个人去笑话他，你看你跑的那么远，其实他也跑了，是吧？他跑了五十步，这是这个程度上的不同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。所以说你要以过去的事为耻的话就好了，嗯，你就有义了。当然有什么果子啊？过去的时候那些事会带来什么果子？
死嘞。
啊，对，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那不是果子？你结出的果子一定不是好果子。但是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两种奴仆，一种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在罪的那个辖制底下做他的奴仆，以至于我们是不洁不法，而且是做看为羞耻的事。看为羞耻的事呢，结局就是死啊，是吧？结局就是死。今天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释放了啊，都释放了，释放了就不能再做罪的奴仆了。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了。所以说按照正常的逻辑，基督徒是不能犯罪的。如果你照这个道理的模范去遵行的话，是不是不会犯罪了？
是。
因为这个罪不再做你的主了，他说了不算了。而且你献给义做义的奴仆，你遵行义的这个命令，那你犯罪是不可能的。做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。成圣不是做出来的，不是修出来的，成圣是顺命，顺从圣灵，从圣灵而结出来的果子，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，这些善果，是吧？而且这些果子没有律法禁止，我们是不是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？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，因为得了释放了吗？所以说真理才使我们得自由啊，不是说革命才我们得自由啊。不过这也是革命啊，灵魂深处闹革命，你这个换了主人了，换了身份了，这可不就翻身了吗？那结局是什么？是永生啊。要死还是要永生？ 死还不是结局呢，死亡还不是最后的结局，那么灭亡才是最后结局。灭亡是一横底下一个火呀，地狱里面有火是吧，那个死是也是一横啊，你埋在地里那死尸那就死。死和灭亡不一样啊，死亡和灭亡。我们要永生啊，我们不要灭亡是吧，那我们就要怎么样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罪你顺从他，你做他的奴仆，他会给你工价，做奴仆也有工价的，什么工价，就是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就是你做义的奴仆所带来的那个结果。所以说我们生命需要建造，我们建造的目的呢，就是让我们多多的去顺服神的道理的模范，而不再受罪的奴役和辖制，不受他的影响。越是你自己的那个私欲，你自己的那个旧造的性情，越是就顺从这一方面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、罪的侵蚀。虽然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有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是个两难啊。我们一方面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一方面又是这个地上的国民，我们要与这个世上的人打交道，我们要与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度、这个世界上是罪，因为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撒旦他要想方设法、千方百计的来引诱你、来诱惑你，使你犯罪，使你重新的来归到他的那个辖制、这个控制底下，这是他的目的。因为地狱不是给人造的，地狱不是给人预备的，给谁预备的？是给魔鬼预备的。所以他知道他的结局啊，撒旦知道他的结局，所以说他要拉人下地狱啊，就是跟他作伴啊，要不然地狱里面不热闹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去凑热闹啊，我们要得永生。这个永生不是永远活着叫永生啊，永远活着你老犯罪呢，还有啥意思啊？是吧？老受罪，那就是地狱啊！老活着老犯罪不是地狱吗？所以地狱它，我觉得啊，地狱不是一个物理性的、物理上的这个概念，这个地狱是种状态，就是没有神，没有爱，这不就是地狱吗？这个人间你没有神没有爱，它也是地狱啊。对吧，之所以现在人间还有点爱，因为那么还有神吗？神还管呢啊，这还是天父的世界啊。要是什么事都是听魔鬼听撒旦的，都是顺从罪顺从死，那不就是地狱的状态。我们要建造生命，我们要建殿，不是物质上的，不是物理上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东西，我们所追求的是生命的建造。生命教会吗？是吧？生命教会就要建造生命啊，不要本末倒置是吧，不要本末倒置。建造首先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拆毁旧造，旧的性情、旧的生命要拆毁，才能够实行新造，要不然这个根基打不稳啊，建造就无从谈起。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重建呢？要回归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是被掳的光景。你首先要承认你是被掳的光景，你从那个罪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离开那个被掳的光景，你才能够有这个建造，有这个回归。不要在旧的心情和旧的根基上再去建造，我们要一定要建造在新的根基上。 所以说忘记背后啊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是我们圣灵教会这一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气象，其实不容易的，因为旧的这个旧造的势力啊非常强大，肉体的势力啊非常强大，如果我们不去把它完全的抛弃的话，我们很难建造，因为根基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，肢体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是有功用的，在这个建造上每一个人都有份，不是说建造就是他们的事情，不是啊，是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参与。你在建造圣殿，你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自己也被建造，你的生命也会成长，这个生命是随着身体的生命一起长的，你不可能离开身体，你这一个肢体你自己去长，那能长成吗？所以说建造，昨天张姊妹给我们一个是讲建造，还有一个讲传承，就是以色列人建殿的时候啊，那老一辈的要不然就已经没了，或者说已经老了啊，因为70年的被掳光景嘛。那么这一代兴起来的建造的这一代是年轻的一代，是后生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传承也非常重要，传承给谁呀？
下一代
啊，天人天赐的啊，就传给你们玉子啊，你们这是我们的未来啊，你们是我们的未来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啊，因为你看我们都老了，对吧？或者正在老，说年轻人兴不起来，我们的下一辈，我们的后代，如果继续不上的话，这个怎么建？建什么建？
不能
建，建成了也没人了，你啊，好了。今天我们先到这吧。